使徒行传，
我们一起来看到使徒行传第11章19到30节。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打开11章19到30节。翻到了，我们来看到这里的经文，请听我来念。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让我们再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将使徒行传这里的圣经赐给我们。当我们打开这里的圣经，主啊，求你在今天早上，主啊，也打开我们众人的心，好让我们每个人进入在这里的经文里面。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你自己圣灵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你话语当中的意思。因此恳求你这位圣灵的神，主啊，在我们中间来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真的亲自在这里掰开你生命的饼，主啊，以致让每个人都在你的青草地上，在这里能够得饱美食。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真的把我们余下的时间，或讲或听的每一位都恭敬仰赖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恳求耶稣基督除去一切不应有的拦阻。主啊，愿你至圣的真理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运行在我们整个的会场。求你与我们同在，释放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
好，我们一直传讲使徒行传，我们已经到了使徒行传第11章。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整个的脉络，随着第一章的第八节的这个地理的推进，不断的向前，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那么我们看到在哥尼流的这个事情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什么呢？就是福音它已经去到了外邦，哥尼流一家的这种归信给耶路撒冷教会带来了极大的这种争辩。但是当保罗回来，当彼得回来解释哥尼流家里面归信的这个事情，那么耶路撒冷教会的犹太的弟兄们就开始观念就被打开了，他们就开始明白说，原来旧约当中圣约的这个观念到底是什么，就是神赐给亚伯兰的这个福不只是对犹太人，他也同时对外邦人。所以耶稣基督不只是外邦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犹太人的救主，这个很重要。各位，当人这样去做并且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你看到在19节这里，福音的这种扩展的运动就发生了。当人开始这个观念明白之后，这个福音的这个运动就开始打开了。我想请你留意，各位，当上帝赐恩的观念被打开，那么福音扩展的祝福也就随之而来。所以呢，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和他们的善功。安提阿教会的建立 和他们的善功。我想请大家留意，无论安提阿教会的建立也好，还是他们所施行的善功也好，都在见证上帝打开人观念的这种赐恩，以至于让福音得到极大的扩展。我想从两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里的经文。第一，我们要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建立，这个事情见证了神的赐恩，然后我们看到福音的扩展，然后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善功，我们看到他们见证神的赐恩，我们看到福音的扩展。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一个，就是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它见证神的赐恩，福音的扩展。我们从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个。首先安提阿教会建立，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从整体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这里的圣经首先看到了什么呢？十九节圣经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情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当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哪些人传讲耶稣？
希腊人。
他们也向希腊人、希利尼人传讲耶稣。二十一节怎么说？主与他们同在，然后信而归主的人就怎么样？就很多了。我想请你留意，各位，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到安提阿教会的这个建立，它是得益于一批无名传道者观念被打开的那种福音的宣讲，是有一批无名的传道者，他们怎么样？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要从这个事情要从哪里开始讲起啊？要从斯提凡被逼迫那个时候开始讲起。斯提凡大遭逼迫，然后呢，耶路撒冷遭受极大的这种影响，然后那些门徒就开始怎么样？四散，他们出逃，但是他们也是作为一个宣教士出逃，他们随走随传，那所以他们去到哪里，他们就怎么样传到哪里。那当中有一些人就怎么样？他们走走走走走走，请注意啊，这个路线是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这个南边这个地方，他们一直往哪里去？往北边走。所以这个地图如果是这样的话，耶路撒冷的这个地图是这样的话，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那以色列的地图是这样的话，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他们一直往哪里去？往北去，他们向北走，你知道吗？他们一直去到了这个叙利亚这些的地方，他们一直去到了叙利亚这些地方。各位请留意，腓尼基就是现代的黎巴嫩，而安提阿呢，就是现代叙利亚的首都。安提阿这个城市，外邦的一个城市，它是罗马帝国当中第三大城市，第一个是罗马，第二个就是什么？亚历山大，第三个就是安提阿。这个城市在当时有30到50万人口，犹太人也非常的多，犹太人大概有6万的犹太人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政治、商业、文化的中心，但是同时呢，道德也极度的败坏，就像今天的上海一样，是一个大都市，是一个商业的、文化的、政治的这样的中心，但是道德呢也是非常的沦丧。所以这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逃跑，但是他们也作为一个宣教士逃跑。他们去到了哪里？他们去到了安提阿。那么在当中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群，你知道吗？有一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只向犹太人传讲主耶稣，你看到没有？他们的观念似乎对比起我们，如果对比起上文来讲，你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因着彼得在那里宣讲哥尼流家里面归信的那个事情的那个观念，这些人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好像还不知道。但在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开始也向哪些人传讲？也向希腊人传讲福音。所以你在这里留意到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他们怎么也会做这些的事情呢？你看到引导彼得的那位上帝，同时也是这些四散逃跑向外邦人宣讲的这些人的同样一位上帝，你看到没有？注意啊，这些人是谁呢？这些向希腊人传讲福音的这些人是谁呢？圣经有没有讲？有没有讲这些人是谁？有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如果我们看到上文， 圣经提到哥尼流，他是把他的名字点出来的，你看到没有？这个人叫哥尼流，所以哥尼流招聚了他的一家，你看到没有？但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指出这些人是谁？没有，没有提这些人的名字，可能他们当中没有突出的领袖，只是一群很普通的基督徒。所以呢，这些人向这个希腊人传讲福音，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各位，这些人是无名的英雄，但是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应当关注的重点是，这些人怎么会突破旧观念，开始向外邦人传讲基督呢？他们怎么样会突破旧的观念，然后开始怎么样，开始传讲，向希腊人传讲耶稣基督。因为你知道犹太人的观念，犹太人只是对犹太人，他们有里面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认为犹太人才是人，其他人都不是人了。犹太人才是怎么样，高等种族，亚伯拉罕的子孙，而其他人是不配的。但是你看到这些人，就是这些无名的传道者，他们不只是向犹太人讲，他们同时也向外邦人宣讲这样的福音。各位，我想问，这些人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们会向外邦人也会这样去讲呢？答案只有一个，这是神的赐恩，是上帝的恩典。他们也明白神可以洁净外邦人，像洁净犹太人一样，神也可以这样去做。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啊，如果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祷告的话，那么这个祷告就应当是，神啊，求你在我们当中也兴起，多多的兴起这些无名的传道者。这些人不是什么有名的，像保罗、彼得这样的人，这些人只是连名字都没有提起的普通的基督徒，你知道吗？按我们今天的讲法，这些人不是什么有名望的传道人，不是什么有名望的牧师，这些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他们随走随传，他们一边生活一边传讲基督，他们一边工作一边传讲基督。那么这些人他们就怎么样，就带来了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我想请大家留意啊，今天在基督教有一种嫌疑，这种嫌疑是什么？是一种可怕的危机，就是今天基督教的发展企图想借着一些名人效应来打开基督教的这种门路，这是危险的，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基督教，基督的信仰不需要名人，基督教的信仰不需要那些超级大名人，你知道吗？当然神也兴起一些人做着特别的事情，比如说他兴起唐崇荣牧师，对吧？兴起保罗华许，然后兴起约翰派伯，这些是很好的。但请注意，神可以不需要他们，你理解这意思吗？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些无名的传道人，普普通通的基督徒，他们就可以推动整个福音的这种大能的这种福音的这怎么样，这种扩展的这种运动，你看到吗？随走随传。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求你让我们恩约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宣教士，我们随走随传，我们随生活随传讲福音，你知道吗？虽然你在工作，但是你的工作就是你传福音的一个平台，虽然你做保险，保险就是你传福音的一个平台，虽然你做这个什么这个学生的工作，但你做学生的工作就是你一个什么传福音的平台。福音是我们沟通的主要的这个事项，因为我们总是有机会可以传讲福音，你知道吗？这些人他们就在做着这个事情，他们不只是向犹太人讲，他们也向外邦人讲，他们不只是向精英分子在那里讲福音，他们也向扫地扫大街的那些人讲，他们不只是对企业老板讲，他们也同时对哪些人讲，在他的公司里面属于下层的那些员工传讲福音。各位，你看到了没有？他们做着这个普普通通的事情，他们本身是普普通通的基督徒，他们也做着普普通通的本分内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做的事情。然后你看到什么？福音扩展，信的人就怎么样，越来越多起来。各位，你看到这是一个极大的对我们的一个鼓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不起自己，对吗？但是我想请你留意，如果我们真的忠心于主， 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种见证，神可以使用我们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的生活，为他自己的名做见证。我们这是在这里看到的。第二个，从整体来看，不仅是得益于一批无名传道者的这种的建立祝福，而且呢，我们看到神亲自的同在。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亲自的祝福和同在。圣经怎么说？圣经说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怎么样？就很多了。外邦人也像犹太人一样怎么样？信而归主啊，而且人数怎么样？众多。21节的这个新译本说，主的手与他们同在。哎，你这个很有意思啊，你在这里说这些人传讲，像希腊人传讲福音，圣经说主的手与他们同在，这个怎么理解啊？神有手吗？神是无形的，怎么说神的手与他们同在？注意啊，在这里表达了上帝的护理之功。我们的神是护理的神，他用他的手怎么样护理的整个过程。所以在这里表达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祷告，神呢回应他们的祷告。所以这些人他们随走随传，他们也祷告，然后呢神也回应他们的祷告，借着护理之功在当中彰显出来。各位请注意，不只是犹太人大量的归主，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3000人5000人大量的犹太人归主，对不对？你在这里也看到由这些外邦人也越来越多的信了主耶稣。注意在这里4个字说信而归主。什么叫做信而归主啊？这个归主的意思就像是从前他们是拜偶像的，现在呢他们不拜偶像，他们转到另外一边，他们拜主耶稣，你知道吗？他们从前是敬拜虚假的偶像，但是现在呢他们尊崇独一的真上帝。你看到这种的区别了吗？这里所提的归主其实就是归正，就是涉及到悔改，涉及到相信的这个事情。因此我想请你留意，各位，神的同在一定总是带来信而归主的这个事情。换句话说，神显出跟恩约教会同在的证据之一，一定是恩约教会的弟兄姊妹传讲所信的信息的时候，许多人就怎么样悔改和归信。如果我们宣讲福音，如果我们宣讲圣经所说的这个福音，那么神会让我们看到他与恩约教会同在的一个凭据之一就是什么？就是许多人他们会悔改，他们会相信主耶稣。我想请你特别的关注到这个悔改的相信，不是那种在舞台上跳起来的那种，不是那种就是有过很澎湃的情感的那种，而是什么？而是他们真的悔改，而是他们真的相信。我听说昨天晚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敬拜会，是吗？在好像就在我们这里的旁边。后来那些人都到舞台上面，是吗？后来那些人都到舞台上去了。我想请你留意，真正的圣经的这个敬拜是什么？是那些人显出上帝的同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之一，就是什么？那些人会悔改，那些人会相信主耶稣。如果我们今天说啊，这里有主的同在，但是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悔改的生命，我们没有对罪的远离，没有对那些邪恶的犯罪的得罪神的事情的那些的决裂，这不叫做看到真正的复兴，这不是真正的复兴。我们观察历史当中那些真正的复兴的运动，无论是清教徒的时候，爱德华兹的时候，斯布珍牧师的时候，还是在中国的时候，每一次复兴的运动一定总是跟什么有关？人对罪的远离，人开始越来越看到自己的罪，而人怎么样开始远离这些罪，与这些罪决裂，然后呢他们归向主耶稣基督，他们活出圣洁的生活。我们不需要去评论这些今天许许多多灵恩派的这些的运动，这些的敬拜会的这些的作为，但是各位，我想请我们每个人关注，如果今天你在恩约教会，如果今天你委身恩约教会，你的生命应当显示出的一种很重要的神同在之一的这种凭据是什么？就是你活出一个真正悔改的生命来，你的里面有一个悔改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不愿意犯罪， 你愿意离弃那些的罪恶，你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你要讨神的喜欢。你知道这是说谎，你不要；你知道这样是虚假，你不要；你知道这样是得罪神的，你不要。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神同在的凭据之一，关键总是跟悔改归主有关的。各位，你看到吗？我们看到在这里，主耶稣征服了列邦列国，他不仅征服那些犹太人的心，他也征服外邦人的心，借着使人的传讲，回应人的祷告，显出他的同在。安提阿的教会是在神的亲自的祝福当中建立起来的，人有悔改的心是神的恩典，是神赐给人的。第三个，我想请你留意，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安提阿教会的建立离不开兄弟教会的支援和帮助。兄弟教会怎么样支援安提阿？兄弟教会怎么样帮助安提阿？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跟安提阿教会，我想请你注意，各位，在这里两个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跟安提阿的教会，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这两个教会不是更高的更低的这样的关系，这是作为一个什么平行的兄弟教会，在那里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相顾。我们在这里看到是母教会对自己教会所出去的人建立地方教会的一种支援，因为这些人是从哪里出来的？耶路撒冷教会出来的，对不对？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传扬，他们去到了安提阿，然后呢，你看到这个风声就到了谁的耳中？耶路撒冷教会那些人的耳中，然后耶路撒冷教会就怎么样？就差派巴拿巴，然后就去到那里。所以这不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更看到是一种平行的兄弟教会的这种情谊，母教会对于地方教会的一种支援，对他们的支持，知道他们刚刚出信，很多地方都不懂。然后耶路撒冷教会人力资源丰富，然后就怎么样，差派巴拿巴去到那里来帮助他们。那有人就说了，哎，你看这里应该是上下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这里用派这个字，说耶路撒冷教会就派巴拿巴去到哪里去？去到那个地方去。我想请你注意，在这里派这个字只是对耶路撒冷教会对巴拿巴个人去服侍的表达，而不是对安提阿的教会。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委派谁？可信任的巴拿巴去到安提阿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不是对安提阿教会的一种在上的这样的一种权柄。当然请注意，在这里有一种分别是什么？就是使徒十二个使徒对所有的地方教会有在上的权柄，但是作为地方教会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跟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是平行的，是兄弟教会，是兄弟教会。这个我们在15章的时候那里我们会多多的讲到。想一想各位，在这里如果你是当时那个也是从耶路撒冷教会下来，然后边走边传福音呢，你去到了安提阿，但是你只向犹太人讲，你看到另外一些人，他们不只是向犹太人，他们也向外邦人讲。如果你是一个很割礼派的人，你是一个很割礼派改革中的人，你看到这些人竟然向非犹太人宣讲，你说你心里面会怎么想？然后你又听到了说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知道了，你期望耶路撒冷教会派人过来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批评他们，
你们怎么可以向这个非犹太人在那里传讲福音呢？福音是属于我们犹太人的，你怎么可以这样？那他们是不是这样的期盼？但是你看到当耶路撒冷教会的巴拿巴出来的时候没有这样，为什么？因为感谢主的是什么？在前一章什么发生什么事情？神借着彼得解释哥尼流一家归信的那个事情，观念已经怎么样打开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众弟兄，他们本来有起义，但现在那个起义已经怎么样得到消除了，他们都明白，哦，原来上那个十八节怎么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给神，说 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怎么样得生命？你看到吗？这个事情在那个地方已经得到了解决。好了，那现在耶路撒冷教会有这么多的人，为什么派了巴拿巴出来呢？啊，我想有三个目的我们可以留意。第一个就是什么？巴拿巴是一个劝慰子，各位不要忘记，巴拿巴是一个很会劝人的人。巴拿巴劝人是怎么样？特别有恩赐。请注意，在安提阿教会是哪些人组成啊？是有一些犹太人出来，对不对？他们只向犹太人传讲，而有一些人出来怎么样？向外邦人传讲，会不会可能会造成一种分裂、冲突、争端？会不会？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什么？特别需要和平的使者，特别需要特别会劝勉的这些人。巴拿巴就是最好的例子，巴拿巴就是最好的人选，所以巴拿巴就来了。为了合一，他要来。这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巴拿巴是代表使徒，受使徒的差派，受教会的差派，他怎么样来到这个地方做贫窟的？什么做贫窟？因为这些人原来是信从异教，这些人原来是信从在安提阿很多的异教。我想请你注意，在安提阿，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安提阿就像今天中国的上海一样，文化、经济、政治的这个中心，在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庙祭，是一个不是庙祭，是一个很大的庙宇。在这个庙宇里面有非常邪恶的这些庙祭在那里。庙祭是什么？就是说好听一点是女祭司，说难听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人过来敬拜的时候，借着与他们发生性关系，然后来敬拜他们的偶像。所以这是非常邪恶的。注意在这里，使徒们差派巴拿巴，他去到这个地方要查看贫窟在这个地方这些异教徒他们归信是不是符合圣经，他们所领受的福音敬拜是不是按照圣经所说的这种，他们有没有偏向福音呢？有没有其他的这些因素在里面呢？所以巴拿巴怎么样过来是好的人选。而且第三个请注意，巴拿巴过来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与他们同工，带领他们，组织他们，训练他们。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方，这些人随走随传到这个地方，他们只是普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只是怎么样传讲主耶稣。而这些异教徒他们相信了耶稣，就是这些慕道友、出信者来到教会，那他们怎么样？不懂的呀，那些人也不懂，那怎么办？他们只是会讲福音，那怎么办？然后就需要好的牧师、教师，这神赐给教会的恩赐。所以怎么样？巴拿巴就过来跟这些人一起生活，跟这些人一起同工，然后呢，训练他们，带领他们，组织他们在一起。这是巴拿巴在这里所做的。所以23节圣经怎么说？巴拿巴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怎么样？哭了，对不对？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可以像这些外邦人传福音？有没有？没有，而是心里欢喜的不得了。他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们看到巴拿巴在上帝工作的地方，他也开心。当他看到神也在这个地方动工的时候，他也开心。各位，这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如果今天神看到在恩约教会以外的另外一个教会做复兴的工作、祝福的工作，你心里怎么想？什么玩意儿啊？怎么不在我们这里工作，在那里工作啊？如果神没有在恩约教会工作，在另外一个教会工作，我们如果产生这样的心，这不是在神工作的地方关系。我想到了爱德华兹，约拿丹爱德华兹，他经常会出去讲道。当他有一次出去讲道的时候，教会就委派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就怎么样，就在他的教会里面，就怎么样，就在他的教会里面讲道。然后他的妻子因为出去有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呢，他的妻子就写信给爱德华兹说，他说：“爱德华兹，我的丈夫啊，你知道吗？ 自从你离开的这段时间，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带来了大大的归正，整个教会越来越复兴。爱德华兹回信怎么说？爱德华兹回信说，我流着眼泪，我感恩我们的上帝，他竟然如此大大使用这个年轻人来祝福我们的教会。各位，我们都应当有这样的心，如果神他没有在你的身上首先工作，大大的复兴你，使你越来越有恩赐，而在你旁边的那个人的身上，跟你一起去小组，跟你一起去探访的这个人，神大大的祝福他，复兴他，你不要在那里瞪着他，怎么回事啊？怎么我没有得到复兴？各位，我想请你注意，我们都应当有这样的心，就是巴拿巴这样的心，就是什么？他在上帝工作的地方也怎么样？也欢喜快乐，也欢喜快乐。而实际上，耶路撒冷教会这种的支援，对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来讲，重不重要？我问大家，重不重要？
重要。
耶路撒冷教会对安提阿教会目前的这个建立的工作非常的重要。想一想，我想请你想一想，耶路撒冷教会怎么他会支援而不是拦阻他们呢？耶路撒冷教会怎么会是帮助他们，身体力行的帮助他们，而不是阻止他们呢？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神已经打开了人的观念，已经赐下了恩典，然后人已经明白了，原来救恩不只是给犹太人，救恩也是给谁的？也是给外邦人。而这个正是安提阿教会建立的重要的因素所在，福音也因此不断的扩展。所以圣经怎么说呢？23-24节圣经说什么？于是有许多人就怎么样？就归服了主。你看到吗？于是有许多人就归服了主。我想在这里应当我们来思想一个应用，就是我们今天恩约教会是不是也得到其他教会的一些帮助和支持呢？有没有？有吗？我们有没有得到其他帮教会的帮助和支持？有没有？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得到其他的教会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有两位都里牧师作为顾问一样来帮助我们，一些的弟兄们也给我们做奉献，对不对？我们看到他们也是支持我们，也是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呢？我们也应当这样的去祝福其他的地方教会，我们也应当在这样的时候来帮助其他的地方教会，我们也应当这样的祝福其他人。如果我们只是领受，来吧来吧帮助我们，而我们自己一点都不希望去帮助其他人，这是不对。那你说，那我们现在这个小小的教会能够做什么帮助啊？有一个都可以做，就是什么？就是祷告。所以在前面一段时间，我们有为其他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对不对？为中国的其他的地方的这些改革宗浸信会的，我们与我们一起的这些的教会，我们有祷告。昆明的、哈尔滨的、上海的、武汉的、温州的，其他地方很多，深圳的，然后广州的，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也许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我们做不了，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样可以借着祷告我们来做这些事情。我们也可以为差派到中国的那些宣教士祷告，可不可以？可以。我们也应当为这些宣教士祷告，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些宣教士或者是一些贫穷的传道人，我们用微薄的这些点滴来支持他们，经济上支持他们，可不可以？可以的。我们也可以做这些的工作，各位，这是很重要，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到这个事情。总之我们也应当留意什么？我们也要这样去祝福其他的教会。我们已经领受了这样的祝福，我们也应当要领受祝福之后呢，也要这样去祝福其他的教会。这是我们从整体的宏观的角度，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建立。但第二个，我们也要看到从内在的这个角度来看安提阿教会的建立，从一种更微观的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前面是整体的宏观的，现在呢，我们看到是微观的，是从内在的方面，就是什么呢？第一个，你看到在这里是什么？有复数的牧者，两位牧者，复数什么？两位，两位以上。在这里你看到什么？圣经说，这巴拿巴来到了哪里？ 来到了安提阿，对不对？巴拿巴，圣经首先描述了巴拿巴，我们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下次我们就专门做一次关乎巴拿巴的讲道，因为我们已经多次的看到了巴拿巴，到这里为止，对不对？到前面圣经也说他是一个居比路人，然后呢他把保罗引到了使徒面前，然后在这里又赞赏了他的品格。所以你如果关注路加的这个书写，路加是很关注巴拿巴的品格的，路加非常关注巴拿巴的这个品格，他的品格非常的美好，所以因着巴拿巴品格的美好，也带来许多人的这种什么看到福音的这种见证而归主，你看到吗？不只是这样啊，这位巴拿巴还怎么样？邀请大数的扫罗来到哪里？来到哪里？来到安提阿。所以本来是一位，现在是谁？几位？两位。各位，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在这里留意啊。就是在扫罗来之前，这个教会最受欢迎的传道人是谁？巴拿巴。最有恩赐的传道人是谁？巴拿巴，对不对？最受耶路撒冷教会使徒认可的是谁？巴拿巴，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为止，巴拿巴是最好的传道人在安提阿教会。但你看到吗？巴拿巴似乎认识到了自己身上不足的地方，他似乎看到了自己身上有一些地方他根本做不了，他需要其他的同工来帮助，所以他走了将近100里的路，去到哪里？去到大树，去把谁找过来？把扫罗找过来。因为这个扫罗他之前已经有过接触，这个扫罗非常的重要，他如果来到安提阿，应当对安提阿这个教会目前的状况会大有帮助，你看到吗？他就怎么样？他就把这个扫罗就找来了。我想请你留意，各位仍然记得在这里复述的牧者是牧养一批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的这样的教会，除非他们的观念已经打开，除非他们不只是局限犹太人，也是怎么样看到上帝赐恩给外邦人，那么他们才可以继续的做这种教导牧养的这种工作。所以因着互补的牧者，而且因着牧者的品格的美好，我们看到福音进一步的扩展。圣经说，于是归信主的人就怎么样，就进一步的加增。第二个，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不只是复数的牧者，这复数的牧者在这里干嘛？在这里干嘛？持续的做教导，他们委身于持续的教导，委身于持续的做上帝话语的侍奉。他们没有因这些人相信就够了，他们没有因为这些人相信了主耶稣然后就不持续的教导，没有，仅仅相信主耶稣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在神的道上怎么样，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他训练他们，他们怎么样？他们训练他们，他们教导他们神的话语，他们对他们做训练做教导，因为他们相信福音可以带来进一步的持续的更新和成长。注意啊，这两个人，一个叫做巴拿巴，一个叫做保罗，他在这里没有演小品，他们在这里没有天天排练话剧，他们没有在这里天天排练舞蹈要去传福音，他们在这里天天做什么？一年之内持续的做一件事情，就是教导教导教导。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福音对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和更新来讲是至关重要。我们可以没有舞蹈，我们可以没有话剧，我们可以没有小品，我们可以没有烧烤，我们可以没有其他的活动，但我们不可以没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持续的神的话语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这么花时间的原因，各位，这是他们为什么这么花时间的原因。你看到这是今天我们跟其他教会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呢？很多的教会在10月份的时候、9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为圣诞节的那一天、那一个礼拜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庆祝圣诞，在那里筹备，开会，排练，以至于有些人甚至碰到礼拜天都不去聚会，去哪里？去排练。这是一个极大的颠倒，这是不对的，这是跟圣经所教导的是相悖的，你看到吗？安提阿教会建立的时候，他们委身于教导，这些传道人首要的责任是把福音传讲给他们，在公开的时候的传讲，在私下时候的教导，总是这个样子。记得他们是教导一群外邦人的信徒，除非他们的观念已经打开，否则他们就不会做这个事情。也因着整个教会持续的做教导，我们看到怎么样，福音就进一步的扩展，对不对？信的人就怎么样，越来越多。第三个，请注意，信徒并且作为一间教会持续的聚集在一起。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多少节？2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起。
扫罗把书带到安提阿去，他们所有一群人都呼呼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
新译本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找到了就带他来安提阿，足足有一年他们一同在教会聚集，请听清楚啊，他们一同在教会聚集。各位注意，这些信徒作为一间教会持续的聚集在一起，我们看到这是他们观念打开的清晰的见证。他们不只是作为犹太人单单聚集，而是作为又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的这些信徒，他们聚集在一起作为一间地方教会。你注意到吗？一个地方教会不只是单一的人群，一个地方教会不只是都是年轻人，一个地方教会应当有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孩子。一个家庭这样是完美的、完满的。一个家庭当中应当有老人、有中年人、有这个年轻人、有孩子。这是什么？结构是清楚。每一间地方教会都应当努力的追求这样。今天的中国的教会有一种可怕的危机，要么就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里面剩下都是老年人，白发苍苍，对不对？我出去讲的时候，我不是发了一些图片给你们看吗？你们说啊，怎么都是白头发？对，因为他们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但是你又看到一种危机，就是什么？今天新兴的城市教会，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是年轻人，都是精英分子，他们排斥那些老年人或者是次等的那些人，可怕。各位，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应当向各种不同的人群传福音，虽然我们的年龄决定了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年龄层的朋友，但我们不只是向我们年龄层的人传福音，我们也要向比我们年长的人传福音。昨天我跟显丹我们一起向一个60多的人传福音，对，我们应当要向老人传福音，我们应当要向孩子传福音。神给了我们很多孩子，就是我们中午传福音的好机会，你们还干嘛呢？对不对？我们应当看到，让我们的教会充满了不同的结构的人群，有老年人，有青年人，有中年人。各位，这些人他们一起怎么样聚集成为一间教会？我再一次请你留意，他们是聚集在一起，不是分开的。今天在温州，在中国，在很多地方有分堂的聚会，早上7点到8点一堂，9点到10点一堂，然后11点到12点一堂。我们反对这种，为什么？因为这种多堂会的聚集像三个教会而不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他们总是要聚集在一起。我也反对那种什么，就是今天我们教会当中年轻人组织在一块作为一个青年班聚会，福音班作为一个青年作为一个班级聚会，然后大堂里面又有一群人作为聚会，他们同时间在一个聚会的这个地方同时有不同的这种聚会，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什么？作为一间地方教会，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作为一个教会，他们聚集。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在这里，我们没有分开，对不对？我们的孩子们也在这里， 我们没有分开，当然我们要继续的训练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能够安静，不要走来走去，然后呢要安静。如果我们之前的话，我们有孩子要那个撒尿的话，要小便的话，我们早早的就怎么样抱出去，在聚会开始之前抱出去，然后呢准备好，然后让他好好的坐在那里。如果他在这里他有坐不住的，如果孩子还小，那你就把他抱出去走一圈然后再回来，总是要训练他安静坐在这个地方，甚至怎么样他背你的时候要管教他。我们支持做管教，我们支持用管教棒管教你孩子的屁股，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是怎么样随时管教。我们应当要管教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所以我们孩子的这种教导不是教会的首要责任，是父母的首要责任。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已经说为我们教会的孩子祷告，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多，我们中午的时候我们也向一些孩子们传福音，我们也要训练我们的孩子们，我们要努力的让孩子们保持安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坐在大人们就可以坐在这个里面很好的听到。否则一个孩子出去的时候，一帮人出去的时候，这个就很乱，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勇敢，我们要坚定，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这样去做。作为一间教会聚集，这是当时安提阿教会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这样，各位你还看到什么？他们充满信仰的见证。26节下半节说什么？这些人说基督徒，这些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安提阿起手。有很多人都不理解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刚刚杨启在这里带敬拜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基督徒在安提阿那个地方是一个绰号，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叫他小牛，啊，哎，叫他什么？叫他那个小王子，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绰号，这是当时的那些人对基督徒的一种不好的一种称呼。但是这种不好的称呼，恰恰是基督徒最好的称谓，因为这个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跟随基督的意思。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像基督的人的意思。所以其实这是基督徒最好的称谓。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介绍自己给其他人，我们最好的这个称呼就是什么？我是基督徒，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名基督徒。为什么？因为这是好的。虽然那些不相信的人他们会讥笑我们，觉得哎呀你们这些迷信，但是我们要自豪。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像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像基督的。所以各位请注意，安提阿教会当时的那些人不只是做犹太人的见证，他们也像那些还没有相信的安提阿的那些不信的外邦人也同样做见证。他们有美好的品格，他们像基督，因此他们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叫什么？叫基督徒。你看到没有？他们给他们起了绰号。今天有没有人在你的工作的地方给你取绰号类似于跟基督有关的？哇，你嘞没上线，你来上艺术上妹的管，你们信耶稣都信迷了，你们是耶稣迷啊，有没有啊？
有。
你要为此而开心，某一方面来讲，当然他们这样是不对的，我们也不喜欢他们这样，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说什么，我们看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这种痴迷，让他们也看到我们，我们见证了他们，见证了我们的信仰，对不对呢？来吧，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简单的做一个第一小点的总结跟应用。第一个，注意，无论是宏观的角度还是微观的角度，无论是从整体的角度还是从内在的角度，我们看到福音扩展到安提阿，并且在安提阿建立教会，是跟他们认识合乎圣经的圣约观念紧紧的相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观念被打开了，他们原来的观念是只传福音给犹太人，但是现在呢他们改变了，因着彼得解释哥尼流一家归信的那个事情，他们已经明白了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不只是作为犹太人的救主，也是作为外邦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不只是犹太人的主，也是外邦人的主，是世人的主。所以各位，我们也必须让圣经时时的修正我们的思想。即使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信了耶稣啊， 我们也常常要用圣经来修正我们的思想，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常常会有偏见，你知道吗？上次我们讲偏见，对不对？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人的一些缺点，作为一些基督徒，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一些人身上不爽的那些东西。但如果我们回到圣经，要让圣经修正我们的思想的时候，各位，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观念就打开了，福音就扩展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对人有意见，我们也不去解决，我们总是把这个埋在心里面，福音就得不到彰显。如果你在你的同事身上也是一样，只是看到他的缺点，在你的老板身上只是看到缺点，在你的学生身上只是看到的缺点，你没有一种福音在你里面的一种更新，那你知道你没有办法彰显出福音来。各位，我想请你留意，我们的思想也需要圣经常常对我们做修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我们要读圣经的原因，我们要让圣经来实时的更新我们的思想。罗马书12章的第二节怎么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是什么？心意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心思。我们需要怎么样？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在哪里啊？在这里。圣经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修正我们的思想。我们每天我们受了太多这个世界的思想，对吧？如果你看电影电视剧，你带来了很多世界的这些的冲击啊影响，对不对？你去到跟世人接触，去到这个世界办公等等，做很多的这些事情，我们受到这个世界许多价值观的影响。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每一天每一天，我们要让神的话修正我们的思想，我们要让神的话怎么样更新我们的思想，非常的重要。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按照我们教会提供的这个读经的这个次序，我们来读圣经，大家一起读。然后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有问题我们可以在当中问，我们可以在当中彼此的思想，彼此的分享，我们一起的成长。这会经年累月之后，我们反复的读圣经，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对圣经越来越熟悉。礼拜天听圣经，平常我们读圣经，我们又默想圣经，各位，我们会成长的，你知道吗？我们的今年一定会比去年成长，我们的明年一定会比今年成长。为什么？因为我们越来越关注神的道。阿们吗？
阿们。
我们希望成长吗？我们希望成长吗？我们需要的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让神的话修正我们。第二个，请注意，我想提醒一个事情，就是成为上帝国的无名小卒，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成为上帝国的无名小卒。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成为上帝国的无名小卒，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阿们吗？这是谁的思想？谁提出来的观念？威廉·克里。威廉·克里是跟我们持守同样的1689改革宗浸信会公认信条的这样的传道人。他是一个改革宗浸信会的一个传道人，一个宣教者，他是近代宣教之父。他去到哪里？去到印度，在那里宣教。各位，他有一个祷告很有名，这句话他说什么？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我们虽然都是普普通通的基督徒，今天如果在温州，你在百度里面搜我们的名字都搜不到，对不对？今天如果你打听一下，都打听不到我们的名字，我们是无名小卒。你不要说温州了，你就在藤桥找找我们都找不到，对不对？在一个小地方找找我们都找不到，不要说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了。对于整个世界来讲，我们是无名小卒。对于整个中国来讲，我们是无名小卒。当然神也让一些人成为有名气的人，像王颖牧师啊等等他们，但我们是无名小卒。但是请注意，这些神的国的无名小卒，我们仍然可以祷告求神做大事，为神做大事。阿们。我们也要这样祷告。我们看到这些安提阿教会的这些人，他们从耶路撒冷教会出来，他们随走随传，他们是天国的无名小卒，连名字都没有，但是神纪念他们所做的，他们仍然可以建立安提阿教会。我想请你留意，各位，安提阿，事实上安提阿教会事实上成为后来保罗宣教的很重要的母会。谁差派保罗去全世界宣教的？安提阿教会。 保罗是哪里的宣教士？安提阿教会，你知道吗？安提阿教会成了后来国际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差派了宣教士。我想请你注意，我们也要为恩约教会祷告。今天我们恩约教会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不起眼，只有十来个人，对吧？不起眼，只有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是我们求神啊，你来做你的大事，我们愿意顺服在当中。我们虽然是无名小卒，但我们愿意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为你所用，做贵重的器皿。阿门吗？各位，我们是无名小卒，不算什么，别人都找不到。但是感谢神，神竟然使用我们这样无名小卒。这些人的名字居然圣经上提都没有提起来，这不是冒犯他们。圣经让我们看到，在天国当中，更多的不是像保罗那样的人，更多的不是像彼得那样的人，更多的不是像约翰派伯、保罗华许那样的人，更多的是像我们这些无名小卒的人。但神都纪念，神都知道，神都查看。所以各位，你在你私下的地方，你所做的传福音的工作，神纪念，你知道吗？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宣教士，他从非洲，他在那里待了好多年的宣教的工作，他身体患极重的疾病，他回到美国，因为他是美国所差派。当他回来的时候，靠近海岸的时候，他就看到海岸上站满了人，他很开心，他说：“上帝啊，感谢你，我虽然在非洲侍奉了20几年、30来年的时间，但感谢你，我回来的时候还有这么多人记得我。”当他回来的时候，然后下船的时候，发现那些人根本不是欢迎他们。两个年轻人出去，带着白发苍苍一身的毛病、身体的疾病回来，他们发现那些拥护的人都是来欢迎这个欢迎这个船上有一位总统，他们是欢迎总统而不是欢迎他们。所以当那些总统走掉的时候，那些人群就四散了，两个老人就从这个甲板上，然后就开始往船下走。当他站到那个海岸那里的时候，他对他的妻子，他在那里说：“上帝啊，我为你的名在非洲我侍奉了20、30年的时间，居然没有一个人记得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来看看我们，来欢迎我。我们这样的为您付出，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有疾病，这样的状况，但是也没有人去接我们欢迎我。”他非常的失望，非常的就是难过。然后他的妻子告诉他很安慰的一句话，他说：“老公啊，他说你不要难过，我们还没有到家。我相信我们这些无名小卒，有一天我们到家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有天使天君耶稣基督与我们一起欢迎我们。我们虽然是无名小卒，不值一提，小人物、小喽啰，但是神的恩典仍然在我们的身上，使用我们做他的器皿。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何等的感恩。所以我要对所有我们在这里的弟兄们讲，不要觉得我们是不是马云，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不要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什么大人物，所以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即使我们是无名小卒，神如果我们愿意摆上中心，神也使用我们在我们的领域光照小地方。我要对所有的姊妹来讲，各位，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姊妹，在一个改革中的教会，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姊妹好像在这里无作为，好像什么也做不了。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却看到传福音报好信息的姊妹成了大群。事实上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那些教会的复兴跟姊妹的许多传福音的工作，关怀爱的摆上是分不开的。 他们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就像马大一样，在背后在厨房里面做着这些工作，甚至人都看不见。他们甚至还很多的时候是有埋怨的这些的声音，但神纪念我们，耶稣知道我们。所以各位不要觉得我们是小喽啰，我们仍然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照看我们的姊妹，姊妹照看姊妹，我们可以有姊妹会，我们可以有姊妹的关怀，我们可以有姊妹的这种联络，姊妹的这种激励，我们有姊妹的这种聚餐，我们有姊妹的传福音，我们有姊妹的各种的沟通，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姊妹可以做很多的这些事情，所以不要觉得在改革中的教会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只是按照圣经我们在做着这些事情。神如果我们愿意摆上，神也可以使用我们做很大的事情。这是在历史当中上帝使用了很多姊妹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我也要对孩子说， Jensen、 陈恩、陈琳，我们看到婷婷，那Hello， 我们应该看到，虽然我们小，虽然我们小，虽然我们没有叔叔阿姨这么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为神做大事，你知道吗？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持续来信靠耶稣基督，要爱他，要每天要读经，要祷告，知道吗？知道吗？陈琳知道吗？我们要持续的爱神，我们要听从他的话，非常的重要。求神来祝福我们。大卫打歌利亚的时候是一个小孩子，乃曼他去到以利沙那里的时候是一个小女孩告诉了他。不要轻看小孩子哦，在将来在天国的是像小孩子那样的人。感谢主。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安提阿教会的善行。安提阿教会的善行，基督徒的善行本身不能够让人得救，但得救的人一定会表现出善行，借着爱心的捐献，安提阿教会表明出他们的真信仰，同时也印证了上帝的慈恩。福音扩展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善行爱心一定会彰显出来，一定会跟上。我们在这里看到两个方面，第一，圣灵上帝的护理之功，就是有几位先知从当中耶路撒冷下来，下到安提阿，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亚加布这个先知预言了在格老丢的年间将会发生饥荒。后来呢，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在公元41到45年格老丢统治的这个期间发生了饥荒，很多人死亡了，因为他们缺乏可以用来获得食物的那些东西。但是很注意，请注意啊，这里很明显路加不是关注预言的，首要关注的重点不是预言是否应验，在这里路加要关注的重点是什么？请注意听，各位注意听，路加在这里关注的重点是安提阿教会对这一次饥荒的回应是怎么样子。路加关注的是这个，路加不是关注这一次的这个饥荒应验的那个事情，因为那是肯定的事情，但是路加在这里关注这个已经信了耶稣受到训练的真正的神的教会，对于历史当中发生的真实的那些缺乏的事情，这个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样来回应的。各位注意在这里，第二个请注意，他们向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做爱心捐献，他们表达爱心，他们的决定引发他们的爱心。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于是门徒定义找个人的力量捐钱，你看到没有？他们的决定引发他们的行动。然后呢，30节我们看到，他们托他们的长老，把这些钱送到哪里？送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众长老那里去。这里他们上去，很可能是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那个上去。之前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来支援安提阿的教会，但现在有一种反哺，对不对？现在这个受到支持的安提阿的教会，原来受到他们属灵供应的安提阿教会，现在怎么样？反过来去在经济上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各位，我想请你注意，基督的里面我们是一个家庭，虽然有人在安提阿教会，虽然有人在耶路撒冷教会，虽然有人在恩约教会， 虽然有人在标杆教会，虽然有人在北京教会，虽然有人在温州教会，但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显示出来兄弟教会的这种情谊，这里显明了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彼此相顾、彼此相爱、彼此相邻。你看到吗？虽然我们作为一个恩约教会小小的教会，但我们也爱这地上所有其他的神的教会。感谢主。总结，这些异教徒一旦经历了神的恩典，他们就对金钱慷慨，他们就乐意来帮助，因为他们知道是上帝家里面的一员。神赐恩的观念打开的时候，福音的扩展，善行也随之表现出来。让我们一起简单的几个应用作为结束。第一个，各位，我想请你注意听，注意听啊，请看我。我想请你注意，是什么改变了安提阿这些的异教徒？是什么让这些异教徒开始相信耶稣？是什么让这些人开始委身教会？是什么让这些安提阿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带出爱去慷慨去祝福去捐献那些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福音。福音使我们这些人被更新，福音使安提阿的教会从异教徒他们成为信徒，福音使这些人成为委身教会的门徒，福音使这些人乐意表现出那种爱。各位，我想请你注意，福音今天是否也更新了你，使你相信，使你委身教会，使你有爱的行动呢？耶稣基督他为那些他所拣选的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所有人都要死，但是当我们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到他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有罪，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的义像一件衣服一样穿在我们的身上。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悔改自己的罪，相信耶稣基督，他就立刻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各位，他不仅是我们相信，他也让我们委身教会，就像那些人委身安提阿教会一样，我们今天也要委身我们所在的教会，委身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这种委身的行动借着什么表现出来？钱包。借着什么表现出来？爱。借着什么表现出来？行动。所以当这些人真的在当中委身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表现出这种。再次的说，我不要你成为一个小兔子在温州教会跳来跳去，我们要做的是委身一间地方教会。我不要你今天参加这个教会，明天去那个团契，后天参加那个教会，大后天又去另外一个。你一定要委身一间具体的地方教会。各位，这是我们非常重要要做的事情。我们在一个地方教会与弟兄姊妹彼此相顾、彼此相爱，然后带出爱的行动来。所以我要对今天还没有相信的人说，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不明白福音，你要来相信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个人唯一的救主，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你才能够真正的有蒙上帝纪念的善行。第二，请注意，基督里的彼此相顾显明我们是一家人。感谢主。各位，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当我们委身在一间地方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个家里面的成员聚集的，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顾、彼此相爱、彼此代祷、彼此联络。我们要应当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家人。同样，我们有更大的这个家是在基督那里，不同的这个地方教会。当四川教会遭受地震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要支援。当其他地方教会的时候，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支援。为什么？虽然我们微薄，但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属灵上的一家人，所以我们也愿意尽微薄之力。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出人力，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样出资源，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出经济，有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可以带头，我们总是可以做一些支持。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呢？七月份吗？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呢？十月份吗？明年吗？不，我们应当从现在就开始做。 我们现在就开始为那些教会来祷告，我们现在就可以寻找一些资源可以来帮助，甚至在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像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差派我们当中的一些长进的弟兄，然后去怎么样，去到他们那里帮助他们。求神祝福我们，如果神愿意的话，求神使用我们的教会。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慷慨，特别对会计有挑战，慷慨，求神来祝福我们。第三，最后一个，如果我们看到在这里路加所关注的不是预言的应验，在这里他首要关注的是安提阿教会对饥荒这个事情的回应，那么我们要每个人要叩问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要叩问我们的心，我们今天对于其他教会其他神的子民所发生的需要的事情，我们是不是非常冷漠？我们今天会不会对我们身边所发生的需要的事情，我们极其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一样？还是我们真的有回应？我们有回应吗？如果耶路撒冷教会在今天就是在我们旁边的一个教会，他们发生了这些事情，他们需要我们，我们真的把它放在心上吗？圣经说他们尽了他们的力量来捐献，我们真的愿意吗？就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想。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赐恩的观念被打开的时候，福音就扩展了，然后善行也随之表现出来。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让我们来思想你自己圣经的这些话语。主要虽然我们是无名小卒，但我们愿意摆上，求你使用我们。主啊，更新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小地方来光照，光照小地方。主啊，我们常常漠视这一些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以为我们常常想，如果你把我们放在谁是谁的位置，我们就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主啊，你把我们放在我们眼下的位置，你让我们可以忠心的服侍你，你让我们可以忠心的光照，你让我可以作为无名小卒在这里，你也同样可以建立教会，你也可以同样让这里你自己的名得到扩展。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这个小小的恩约教会，我们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教会，但我们愿意摆上给你。主啊，求你使用我们，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活出悔改的生命来。求你祝福我们余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名求。